三种反应哈，一个呢哈，就是最好的反应哈，就是说啊，就是真的哦，就是愿意忏悔哦，受教哦，这是最好的嘛。那接下来呢，哦，就两种反应，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被骂了哇，本来是常常就说，哎，你好好哦，上次师父都是这样子，这么如是的教育你，哈，如是如是的教育你，就是被骂了，哈，就是说，哎，师父连那个念我一下都不念，哈，看我是多么糟糕，哈，结果今天被念了一下，知道哇，那个过去说的话都忘记了，满腹的委屈哦，又哭又闹的，哈，可能没有不一定在师父面前，但是回家就开始说，心里非常那个什么。波涛汹涌哦，这个道场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师父对我这样啊，哦，那如果这个可能出家的师父会，哎呦，那我是不是要离开道场啊？哈，哦，是不是这个待不下去哈，哦？那这是一个啊，哦。那第三种反应呢？哈，哦，就是觉得说暗自窃喜，说啊，师父大概认为我是可造之材，哈，哦，会骂我，完全没有惭愧心，也不自我反省，哦，这个都是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弟子之相，其实我们在这个看每一点都是我们可以细细去检视的，并不是说，所以我们在这边并不是说哦是，哎我很好啊，师父骂我，甚至哦上次还给我甩一巴掌，我都能够堪忍，其实心里还都没有一点点才会说我到底是哪里做错，我应该要怎么样的来改过，都没有，还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受教，你看这个师父可以给我这样的教育，你行吗？哈，哦，你看师父对你连讲都不想讲，表示你还不能教，哦，就反而有一种这个也是一个慢心啊，哦，这样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的不理想，哦，所以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在这边要提出这个来？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有这个现象上跟这个一样就 OK 了，还要检视说我这个内心里面还有没有其他杂染的成分，并不是说师父骂我，我都没有生气，就表示我具有全心哦，还要看我没有这个生气的内涵是什么啊。如果也都是一些这个不好的想法的话，其实也不是合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哦。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呢，哈，就是要这个传心啊，哦。我们看哈，哦，如传心者，位于中尊重，尊重是任载即许，若往若来，悉无厌患。那第六呢，要如摆渡的船一样，不论来来回回多少趟，也不会厌烦。哦，那我们清净善知识以后，也要像船心一样，不管上师负载多少重担，就是经过无数次的往返，也永不厌患。就是说，这个可能同样的事情一直重复的做呢，也不会厌烦了，就是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这么，就是觉得说啊，很单调，很烦哦。那一般我们都是会觉得说，哦，可能两三次以上哈，哦，就会觉得啊，蛮受不了的哈，哦。那但是有时候就是说，师父他是要成就我们忍辱啊，哈，哦。有时候他就是这个教育方法就是千变万化，有时候这个慈眉善目好言相劝，有时候就是呵责怒骂的这种方式。那其实这个我以前我有一个师兄啊，他年纪很大才出家，那他一辈子因为婚姻也不是很幸福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处理性非常的强，可是因为有小孩，所以等到快60岁才出家。那出家之后呢，非常的精进，以前好像就是说呢，在这个婚姻不是很顺遂的时候啊，就是以前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可以离婚这种事情嘛，除非非常这个严重，不然也没有什么离婚啊，哦，他去算过命，然后那个算命的就是好像跟他讲说他这个是修行的命，哦，那从此他就是诶想说诶就心里就往那个方向想，然后说念那个阿弥陀经其实都不会看字哦，可是他就是非常努力哈，就是那个孙子啊，哈，就是请他教啊，听那录音带，后来都会念了之后，后来念到那个他家里的那个都出现那个阿弥陀经的那个经文的那个字，可是他看不懂，因为他就是听，然后就会背，都念到这样子，结果后来就出家修行的，那因为。年纪就是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操持的家务一辈子，所以他很会煮，然后每次煮哈，哦，那个他师父啊，那时候因为没有几个人出家哦，然后煮的时候奇怪啊，那时候还没有出家之前哦，他常常去就是说去这个做义工煮啊，哈，哦，就他师父了，公仪 那个煮的面很好吃嘛，哈，就有一次就煮了之后，我那个面实在是很不好吃啊，就是说他那个面很难吃，然后又半生不熟，怎样怎样怎样，骂了一顿之后重煮，哦，就回去再重煮。刚开始就是哇，非常的惶恐啊，就是再努力煮一遍哈，煮一遍已经处处用心了，哎，怎么再端去又被骂，说哦，还是这么难吃哈，又被骂，又重煮啊，也是煮了三次。其实后来面都被师傅吃掉了哈，然后私下师傅说这个面实在好吃哈，可是呢就是为什么哈？那时候百般不明了，就是说在煮的那过程中就觉得说奇怪了，我就一辈子都这么煮面呐哈，那本来好好的为什么那个啊？原来这个就是要磨练你的这一个过程，所以每个过程其实师傅他有时候会让我们做一些不明白的这种事情，可是对他来讲印象深刻哈，就是说等到他领悟之后说哦，原来师傅就是要磨练他的这个耐烦哈。那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祖师大德啊，也曾经就是有些像有那个裁缝师出家哈，这一辈子就是因为已经这个社会生活很苦了嘛，深深体会到这个世俗生活的痛苦，就是出离心非常强，然后做了一辈子的这个衣服也不想再做，不想再做裁缝，所以就是要出离，真的有机会出家了。结果他师父叫他去做裁缝，好，就是裁缝，不是说怎么出家人做裁缝，不是，他就是做帮僧众哈，裁缝这个僧众的这个袈裟，就觉得说师父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要做裁缝哈。师父就说啊，你不是说你出家什么都听我的嘛哈，先前就先讲好了嘛，都还那个啦，还对那个三宝钱啊哈，还立誓啊哈，不是那种发誓，一般那个诅咒那种事都没有，就是说应该说发愿哈，就是三宝证明了哈。现在才叫你做一件事情就要讨价还价，对啊，他才刚入门，好吧，就去做。做了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师父就跟他讲说，好，你现在可以就是来修这个止观静坐了哈，就这个做衣服的工作到这个一段时间哈，到此为止。那之后他修行非常顺利的就成就圣道，在古代祖师大德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师父要这么做呢？因为师父他这个用心都不一样，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师父他就是看到说这个裁缝师他今天发了出离心来出家，他是能够成就圣道的，但是还缺一点点，缺一点点什么福报还不太足。我们说我们要成就这个圣道的资粮，乃至成佛的这个资粮，就是两个资粮，一个是这个福德，一个是智慧。智慧资粮呢，它可能过去生这个善根已经有了可是这个福报还差这么一点点，它差这么一点点就为大众生服务就为大众生这个做这个袈裟。可是你说他今天就是因为这是他的专长，他能够在这边服务的做得很好，让大众生呢这个衣啊，这个穿起来这个搭起来就很满意，不会拖地或者是绑雕雕，不能那个不能不方便因为有些人180啊，有些人150，你这个如果是做得好的话就是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好的服务。所以师父要让他去这个栽培这个功德这栽培这个福报他这个观察他这个福报已经具足了可以成就了，就叫他来这个修行。所以师父他常常我们就会碰到说，他在家就做这个工作，跟出家师父我什么都可以做，这真的不要再给我做这个，因为我已经做了20年了都已经那个甚至25年30年了我现在出家还这样做，那我这样子出家跟没出家什么不一样其实就不知道说，就是因为你在这上面你能够做得好，而能够在这边呢栽植你的福田师父看到的是这一点，他不管说你做了10年、20年、50年都不重要。那如果说你今天叫你说我什么都愿意去做，我去做总务，结果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大家要找什么什么都找不到，这样不但不能栽种福田，还扰乱大众生嘛。所以这个师父如果是一个善知识的话，他能够观察到说我们需要什么，所以依教奉行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边这个传心呢，讲的就是说我们不厌其烦的去做就是说上师所交代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在亲近善知识之前就这时候要有这个九种心，这边介绍到这里这是第一个 啊，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心理上面的准备。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这个要修信心。好，那我们翻开到185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好，第二个重点就是修信心，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第二，修信为根本者，亲近三知四识的易乐心。第二个部分介绍的是特身修信以为根本，也就是这个信心呢，是我们的这个一止善知识的最重要的根本。好，就是说呢，信为一切功德的根本。好，那我们从一止善知识，好，依教奉行而这个升起这个一切的功德。好，由于信心的关系呢，好，令功德未生的能够生，已生的能够安住，在辗转的向上增长。好，因为我们说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信为欲一嘛，好，欲为情一，就是说信心呢是这个善法为善法欲，善法欲的这个依止之处，那善法欲呢又是精勤的依止之处，也就是说呢，我们从信心，因为有了信心而升起的善法欲，想要追求这个佛法解脱的这个智慧，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善法欲之后，才会精进精勤的去做。好，不管是学习或者是修行。好，那可是这个信心呢，我们先，我们跟着这个善知识，这个人，好，如果这个善知识你不相信他，你是不可能会去听他的话嘛。好，即使我们去听了他的课，可是我们可能还是不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斟酌说，他讲的我还是要看看，衡量衡量，好，去这个可以听，那个不能听。好，就是我们就是不相信的人讲的话，我们不会去做嘛。那我们不相信的法，我们也不会去修嘛。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一切就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信非常的重要，它是根本。我们翻到186页，宝具陀罗尼云：信为前行如母身，守护增长一切德，除于度脱诸暴流，信能表喻妙乐成，信无浊秽令心净，能令离慢是净本，信是最胜财藏足，摄善之本犹如手。好，那在宝具陀罗尼中说，信心，它是一切修行的前导，就像一位母亲生育孩子一样。信心它能够出生守护并增长一切的功德。就是这个守护就是能够让这个功德呢安住不退之，就是这个信心。我们常讲这个佛法，它是信解行证，所以第一个也是信，包括说现在很多的宗教，我们说这个乃至这个基督宗教，他们常讲这个信望爱，信望爱或信望爱恩，第一个重要的还是信心。那我们说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信解行证，这样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说你说我又不理，我对佛法都还不明白，我如何去信呢？在这边的信，第一个信就是说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养性，信仰的养，就信仰的养，反过来这个养性就是说我们是一种仰慕鲁慕的心态呢去相信的。你开始要先有一定，我们先信了，然后去了解，然后去这个我们说佛法不是迷信它不是迷信，就是因为它可以验证。我们经过养性，然后经过解跟行跟证这样的一个验证的过程，而达到真正清净的信心。所以我们讲的信解行证，它刚开始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养性，而跟我们这个到达清净的净性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没有这个养性的这个前提，你就没有这个后面。所以我们一开始先相信，然后再去验证的这个步骤就是解，先去了解，然后再去实行，然后去实证到，然后之后能够真正的升起这个清净性。因为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就像好像我们爬一座高山，我们在山底下呢去看这个山顶，是仰望山顶，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一路上呢乃至这个山顶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种敬仰的心态，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了知我们这一路的这个风景是如何的相貌。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走到这个山顶的时候，我们在山上往下一看一目了然，那时候的信心呢就不一样。 好，所以这个性它是有不同程度的哈。那这个第一个，它就是说，它为什么说是一个修行的前导哈？就是先有这个养性，渐至渐至的呢，然后兼顾我们的信心。好，那接下来呢，好信心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除去疑根，才能度脱生死的暴流，而达解脱的彼岸。因此，信心能够比喻为妙乐城。好，就是我们说断疑生性啊。哦，那这个我们还没有见性啊，也就是还没开悟解脱之前呢，都是这个疑啊都还在、哦、可是呢，当我们这个信心呢越来越来，就是我们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我们的性呢越来越坚固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呢可以除去我们这个疑、哦、我们就是一面修信心，一面去除这个疑。那从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要去观察、哦、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为人处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哦、有些人他的这个疑根啊就会比较重，那有些人他比较不重。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呢检验自己是那种疑根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可能呢好就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一有疑，不会说只是说对这个对生活疑，对其他不疑，其实他很容易就是容易会去怀疑别人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说买东西就怕别人骗我们的钱啊，或者是说人家跟我们讲什么事情，我们老是会起怀疑啊，或者是说老是这个怀疑小孩子这个那个说话骗他啦，哈、啊，说谎话啊，啊，或者老是怀疑这个配偶有外遇啊，哈、啊，或者是老是怀疑啊，就是说，哎，这个。别人对他有这个不好的念头，就是这种就是疑根比较重。那我们就是如果检查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特性的话，可能就是要在这上面呢多去调整，多多增长自己的信心。那后面会讲我们如何来增长我们信心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边先不用担心。那再接下来呢，我们看这白话文这边，信心呢它能够除去因为不信而引申的杂染浊秽，使心清净、哦、就是说因为我们说性的体性啊、哦、它性的它的本质就是清净、哦、心清净、哦、让我们的心清净，那它能够呢对治一些就是这个不性、哦、然后给那个行一切的善、哦、所以他这边讲说因为性你能够做到性，你的心就清净了、哦、所以就能够除去这个不性而生的这个种种的杂染心。那接下来、哦、信心能够令远离一切的慢心，是恭敬的根本、哦、就是能够恭敬一切的上师啊，还有佛，这一切的法门，一切的道场、哦、一切的传承、哦、因为我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就不会恭敬嘛，所以我们要先调伏我们的慢心、哦、信心是最殊胜的功德财、哦、使它能够使令我们这个正确的断恶修善，那它含摄一切善的根本、哦、就如同这个手一样的胜券在握、哦、在这边呢就是教导我们它的，我们从透过这个信心呢能够使我们呢能够做一切的这个善、哦、有了信心就能够成就一切的功德善根。所以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哦，那其实我们要开显我们本质具足的佛性呢，最重要这个唯一的重点要靠这个信心啊、哦，因为这个我们就是从这个我们初学佛开始，一直到圆满成就呢，就是要从这个信心下手。哦、我们信心呢真正圆满的哈、哦，我们的这个我们就真的修行就能够成就了。所以真正能够断疑生性，我们说就是要见到这个无我空性嘛，就是要见性。要开悟解脱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当我们这个信心圆满，我们就开悟了。所以这个信心也是我们这个清净心的这个根本。接下来十法义云：由何出导师，性为最甚称，是故聚会人应随意于性，诸不信心人不生众百法，如种为火焦，起身清苗芽，由进退门而说性为一切德本。十法中也说要如何到达佛地呢，信心其实就是最殊胜的车乘工具。所以只要是有智慧的学人都应该随时修清净的信心，那没有信心的人是生不出任何善法的，就像被火烧焦的种子， 请人伸出青色的苗芽来。好，在一切的修行法门当中，信心是最殊胜的，因为它是一切功德成就的根本。因为我们说种子它有能生之意，那如果这个种子已经被这个火烧焦了，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有这个能生的它的这个功能。敦巴请问大医护云，藏地多有修行者，然无获得殊胜德者何耶？医护答云，大乘功德生多生少皆依尊重，乃能生起。汝藏地人于尊重所仅凡庸想，由何能生？敦巴尊者请问阿底峡尊者说，在西藏有许多修行人，但是为什么没有获得殊胜功德的人呢？那阿底峡尊者就回答说，大乘的功德能够升起多少，完全要看修行人依止善知识他的信心有多少。那你们西藏人对于善知识并没有清净的信心，不能够把上师呢看作是佛，只是当作凡夫来想，这样怎么能够生出功德来呢？那有后面有在介绍哈，由于医护发大声白，阿底峡请教授，如其答云，哈哈，我却具有好好耳根，言教授者，谓是信心信性。哈，这个信性就是相信信心。哈，这个信心就是相信信性，后面那两个是相信信心。就有一个西藏人啊，态度非常不恭敬的对着阿底峡尊者大声的吼说，阿底峡请给我们一些教授吧。那阿底峡尊者呢回答他说，哈哈，我的耳根好得很，用不着这么大声吼叫。如果说要教授的话，就是修信心，相信信心是一切善法功德的根本。信为极要，其信种之亦有多种，为信三宝、业果、四谛。然此中则为信尊重。所以说信心是修行中最重要的教授。那信心的种类也分有许多种，比如说相信三宝啦，相信业果，相信四谛等等。但是所有的信心当中呢，以对善知识的信心为最重要，因为我们相信才会接受他的法教，不然其他就是都不可能了。此复弟子于尊重所应如何观？那另外呢，弟子对于善知识应该如何来看呢？如金刚手灌顶续云，秘密主弟子于阿舍离所应如何观？如于佛婆伽梵即应如是，其心若如是，其善常生长，彼当速成佛，利一切世间。应该如金刚手灌顶续中所说，秘密主这秘密主呢就是指这个金刚手，就是那个在藏传里面呢，大势至菩萨所化现的愤怒像，它是那个蓝色的身体。那这个大势至菩萨的所现的这个愤怒尊呢，他就对他讲了，就说弟子对于上师应该如何来看，就把他当作佛一样的来看就对了。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上师，你就是把他当作是佛一样来对待。若是弟子对上师呢具有如此的信心，他的善根会因此不断的生长，这样很快就能圆满一切功德而成佛，能够早日利一切世间的众生。所以我们说信心圆满就是这个成就的时候，所以这个能够最快速的来累积我们这个成就的这个资粮。诸大圣经亦说因其大师之想，毗奈耶中亦有是说。在大圣的经典当中呢，也是说对善知识应该起佛想。那毗奈耶呢，就是指这个戒律戒经当中有同样的说法，就是以这个这里面就是以这个大圣经来印证这个藏密续的这个经典，还有这个戒经来印证，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大乘或者是这个密续的这个经部里的经典里面，乃至于说我们说这个戒律里面都有讲到说我们应该是善知识如佛这样子来对待。此诸义者，为若知识佛，则于佛不起寻求过心， 起思德心，于尊重所特应弃舍一切寻察过心，修观德心。哦，这其中的道理是，如果能起佛想，就不会对佛升起寻求过失的心，而升起的是思维功德的心。哦，对于我们所亲近依止的善知识，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说，应当要弃舍一切寻求过失的心，多思维观察修观上师功德的心。好，这边就是教导我们，好，怎么样去修持，就是说对这个上师呢，不要去挑他的毛病，好，不要去挑他的毛病，不要就是哎，老师看来看去的都是他的过失啊，或者是对他起很多的这个怀疑。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一种他是说很容易起疑心嘛，就觉得说这个上师是讲，这个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啊，到底有没有讲错，怎么跟我跟书上看的不一样呢，或者就是说哎，奇怪，这个老师他怎么就是哎，看来看去哦，他这个威仪好像也不是这么好哦，然后他这个那个这个讲法的这个内容呢，是不是好像也没有像这个另外那个师父讲的这么丰富哦，就是很多很多，我们就也有一种这个毛病哦，除了很喜欢怀疑，还有很喜欢去挑毛病哦，这个也可能是就是说有的人在这上面的这个哎这个习气哈比较重，就也是一样，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容易挑人家毛病。我从对自己这个身边的人，对着朋友，有些人这个为什么家庭很不和谐，老是斗来斗去，为什么斗来斗去，其实没什么事嘛，家庭生活就不过是这些嘛，可是也不是说都没有大事情，可是就是没有大事情的时候也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嫌弃，喜欢嫌弃就是挑毛病嘛。他今天这个衣服呢穿的不是你那个这个什么理想的样子，这个衣服应该要扎到裤子里面，跟不扎到裤子里面，就是我们也有意见，那这个那个扣子第一个要扣不要扣也有意见，很多呢我们都喜欢去这个挑毛病，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就会很容易造成这个斗争性，就是会不和谐。那我们要检查说，诶，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因为这样的一个毛病我们很可能也会延续到说，我们到道场里面看师父啦，乃至看一些师兄师姐，都会觉得说，诶，这个师父怎样，那个师姐怎么样，就是这个挑毛病的这个习惯呢，要注意一下。还有喜欢比较啊，比较高下，比较好坏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也要注意，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就要赶快改。好，就是全部呢，我们要这个舍弃这个寻求过失，要去思维他的功德。此复应如比叙所说，依之而行，因取轨犯德，终不应执过；取得得成就，执过执重过不成。所以应该如金刚手灌顶叙中所说的来行，应当执取轨犯师。鬼犯师我们讲就是说，我们都统称都是老师啦，因为以前就是有分这个教我们规矩的啦，好帮我们剃度的啦，那我们这边就是都是找就是所有的这个教导我们的老师，应该执取这些鬼犯师他的功德，不执着他的过失，执取功德得能够得到成就，执着种种过失的只是障碍自己不得成就，这些就是教我们修信心的一种过程，还有他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去执着他的过失，我们就很容易去这个不信，然后怀疑他，甚至毁谤他。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就是说不要去寻求善知识上师的过失乃至说一切人一切众生过失，就是我们不要去拿放大，把别人的这个过失都拿放大镜，其实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视线，根本它只是一个功德相，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有障碍，去看到的都是种种的过失，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祖师就说这个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嘛，那是我那时候听这个那个广清老和尚一句话出家前听他一句话，觉得这句话甚有道理，所以就觉得说啊，这个真的是修行的这个一个可以奉为圭臬就是说很简单，他就说只要起烦恼就是自己有的过失，就觉得这句话真有道理可是那时候没有学习教理，没有这个教理的背景，只是觉得这个话讲得很好，很有道理 所以凡事呢起的烦恼啊，不管是因为什么现象，或者是人家对我们怎么样而起，可是其实是我们内心有这个烦恼的种子啊。好，以前我们不懂嘛，没有这个教理的背景，可是我觉得说老和尚这样一句话真的是很有力道，也觉得 很对劲，可是那个对劲不知道怎么个对劲法，那就是要学习教理，这样子你才能够通达，这个才能够通达，不然只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座右铭，对我们来讲这个这个还不足够，我们还要知道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在这边就讲了，就教导我们，为其尊重虽得真上，若仅就其少有过处而观察者，则必障碍自己成就。虽过真上，若不观过，由功德处而修信心，于自当为得成就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老是寻求上师的过失，就很难升起对上师的信心。